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我们周围出现了一个叫“局里局气”的这样一个形容词。
生活吧，从来不欠任何人的。
这个社会已经告诉你，努力贬值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我发现呢，有一个热门词汇，实际上讲了很久，但是我们饭桌上呢没太聊过。我们说，随着现在我们国内经济的形势啊，还有防疫的形势的这种变化哈，我们发现这个“内卷”这个词呢。虽然它是2020年的一个热门词汇，但是我发现呢，它到现在仍然是热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似乎用这个词的范围，而且也越来越广，不仅仅是说在这个社会学层面啊，在历史层面，甚至可以到一个精神层面，或者叫做人的生命力层面，也都在用这种所谓的内卷化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今天饭桌上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可能我们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自己呢有一些对内卷这个词的想法。那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跟饭桌上的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白昼。
你好 Helen。 你好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们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你好阳光。
哎，你好 Helen。 你好白昼。听众朋友好。
我想两位可能都对内卷这个词哈都有很深的了解了啊，那有没有哪位来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叫内卷，我们先给它定义一下好吗？
说要讨论内卷，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斜杠青年的那一集涉及了一些内卷，包括在鱿鱼游戏的那个讨论里面可能也涉及一些内卷。那么海伦说要讨论一下内卷，我就查了一下，哎，百度的定义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他说这个词啊，之前呢是一个社会学的词，它就是指啊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形式以后啊，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化为新的形态，那么只能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啊，也很拗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特别挂到嘴上说内卷内卷啊，甚至现在我就经常听人说都把这个词儿给简化啊，说太卷了太卷了，原来听不懂啊，知道内卷了以后哦，太卷了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这个内卷呢，我觉得更多的指的是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啊，非理性的内部竞争。那竞争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呢，以争夺有限的资源，但是呢这种努力的成效越来越低，这个可能是目前大家说的太卷了太卷了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其实内卷这个词它有点出圈了哈，因为最开始它实际上是描述的是社会学这个领域里面的词，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被泛化的描述成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像集中描述了中国人精神焦虑感的一个全能词汇，就是就像你说的太卷了，什么都太卷了。哎，白昼你卷吗？你是不是也太
卷
了？
肯定卷
啊，卷
肯定卷。比如说在很多情况下呢，就是确实投入的越来越多，但是收益的却越来越小，而且呢也看不到这个盼望，越来越绝望，并且呢的确发现无论是在这个职场也好啊，在事业上也好啊，就有一种自我锁死在这种低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没有盼望，然后也不知道他未来的这个解脱在哪里，特别的心焦。真的是卷。
哎，我觉得我们这样讲还是有一点抽象。我说我们还是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我知道的，比如说会计这个行业哈，我们做会计原来呢只是说是这个本科毕业就可以做会计了，也绰绰有余嘛。比如一个公司你做财会做记账啊报税啊什么的哈，一个本科实际上是绰绰有余了，但是因为现在的这种就像我们说哈，太卷了，那本科的会计专业毕业了都觉得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说要去读研究生，研究生不够还要读博士，那最终呢一个博士来应聘一个做财务的就会计哈，这个行业，那看到的人估计就开始说真的太卷了， 是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
哎呀，这个现象在我们周围啊太多了。我就举一个，吃火锅都内卷。你比如说吃个火锅海底捞，你那海底捞卷的就是你这个火锅行业占领了涂指甲这个行业，占领了给你擦擦眼镜啊，占领了给你按摩按摩啊这种行业。你吃个火锅，他这个内卷的就是也给你把你的指甲，也给你把一些这个美女的美容啊、美妆啊、美瞳啊，
就一条龙服务啊，是吧？
哎，从消费者角度感觉不错啊
啊！
哦，这个也会被描述成为内卷的一个，
但是从火锅从业者角度来说，那就是很卷了。
哦，那这么说，我们原来经常说，比如说像阿里巴巴，他跑去做冰鲜食品啊，就跨到另外一个行业，最基础的行业，是不是这个也可以被称为内卷呢？
大家别忘了一个词，它是内部竞争，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比如说火锅从业者，我们原来卖火锅，我只要把火锅做得好吃就可以了。现在还得把这个，就像那个白肉说的，现在还得把染指甲，还得把这个给人按摩，还得把这些东西都加上。然后呢，你现在把这一套动作都做一遍呢，你也不见得就有更多的客人了，因为大家都会这么去做。
没错。
从而呢，就是大家陷入了一个在所有的全方位的这个角度上都做了更多的努力，但是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
而且市场总体份额就在减少。
对，你这不是刚高考完吗？对吧？你别着急啊，这马上就是2018级的大学生毕业了。找工作。
1000万呢。
对，你去看看招公务员的那个招生比例和报考生比例，对吧？我前两天看一个资料，说是北京招了几个公务员，城管，要不然就是海归博士，要不然就是这个北大清华的。才能够去。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人家城管这个工作哈，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工作是需要北大清华这样毕业的博士去做的话，那么这样的工作与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去清华北大读博士的人来说，是不是就永远都不可能了呢？就是你就没法跟他竞争啊，对吧？你得多努力，你得海归名校的这种常春藤的博士回来去做那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在那个部分体现出来的竞争的这种，说句挺有意思的话，我在网上看到
降维就业哈，就是从那么高的一个降维进入了这个城管的一线，
对，
这个确实令人唏嘘，这个现象。
对，他们用数学概念说的话，就是个体的收益努力比下降。就是说你的收益除以你的努力，这个下降了。说的再通俗一点，努力贬值了，或者说努力通货膨胀了。就你付出更多的努力，通货膨胀了，你不值钱了，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吧。
那
不努力还不行啊。
那用就我们这种老辈子能理解的话，是不是就是竞争激烈了？那内卷和竞争有没有区别呢？
我觉得内卷是竞争的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的一种方式了。就是一种表现形式，更准确一些吧。就是我们爱说一句叫竞争白热化，是吧？它可能已经超过了白热化。就是说它到了一个，因为竞争的时候是什么？竞争的时候你通过努力达到一个目的，对不对？内卷是说你通过努力你看到你达到这个结果的希望的渺茫。所以说太卷了一般都是失败了的人说的。
他这个努力啊，可能还是有目的性的哈，而且这个努力呢有主动性，这个内卷呢完完全全是为了生存的被动，完完全全是被裹挟到一个大的漩涡当中，完完全是不由自主并且没有盼望的，是这样一个。所以他是和努力，就是包括这个努力有时候
无效努力是吧，也就可以说是
你一开始努力是一个铺垫，你越努力的后续呢可能话随着这个积累专业知识的增加，你可能越来越轻松。但内卷下的努力呢，你越努力越累，你越干越累，而且收效越低啊。所以内卷下的努力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
那如果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努力不管用了，然后呢要通过什么？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太懂。
就是说刚才白昼在说嘛，说 你努力然后没有成效嘛、
哦、
对吧、
嗯、
就是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嗯、比如说我想得到这个职位、嗯、原来就是我努力呗，我努从小就努力对吧，我学习好、
嗯、
我这个身体好，然后上好大学，然后我上好大学出来、
嗯、
我有好的这种教育背景、
嗯、
然后我就参加各种考试、嗯、啊对
是是。
那现在如果说这种努力完了以后到跟前来说努力和不努力都差不多，他所谓的差不多就是都上不了，都去得不到那个结果的话，确实有点像白昼说的没指望啊。
对，这样说来确实当一个人说太卷了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意思是一个无助无望和一个灰心的一个状态。难怪内卷和躺平它经常会联系到一起。那两位，那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刚才描述了内卷的状况，那造成内卷的原因你们能谈一谈吗？当然我知道这个话题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博士后的课题来做啊。当然我们不是博士后，可是我们能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来聊聊吧。
我觉得如果说从根本上去聊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你简单点说吧。竞争是怎么产生的啊，竞争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看过一些相关的东西，实际上很大一个程度上呢是因为物质是有限的。物质是有限的导致了所有的经济行为。如果没有物质是有限这样一个前提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行为呢就都不存在了。所有的经济理论也都不存在了。之所以物质是有限的，那么才有了经济行为。有了经济行为以后呢，因为物质是有限的，人要想获得更多的物质，那么就需要通过努力，那么就会产生竞争。但是让我不理解的一个事儿，我也愿意跟白昼来讨论哈。如果说物质是有限的，那么其实现在的能提供的物质越来越多了，对吧？为什么这个竞争反而进入了内卷这样的一个超白热化状态呢？
我觉得吧，这个咱们谈内卷哈这个话题，你看我们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是在18年以前吧，就是都好像没有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就是刚才如同海伦所说的，是近两年才2020年才出现这个词儿。
对。
那么呢，刚好19年我们才开始，应该是做中美贸易战，我们才开始有一个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调整哈。那么是不是随着很多这种外企机构啊，包括一些经济的这个外来的这种资源，它从中国的离去哈，导致着这种人们的失业呀、导致人们的就业机会的缺失啊，导致人们比方说机会的减少，就像海伦刚才说的资源的减少，那么就造成了像以前清华北大这样一种本来在高层次的，这样他们就降维到了一个低维度的，这样来找自己的就业，那么不断的在于这种零和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池子里边，就导致这种内卷的越来越严重，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反正这是我的一个考虑。
对，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物质或者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什么是无限的呀？欲望是无限的。
对，
是的，是的，
对吧？
没错，
人有更多的欲望要实现，那么欲望会叠加，资源很有限，这是一个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社会对有限资源的判定也出现了问题啊。就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公务员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你看这个公务员考试啊，就是有这么高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比其他的这些工作都悬殊，为什么这么愿意做公务员？
好像1000:1吧，就在贵州啊，昆明一个地方，1000:1，
到这种程度，那就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也是可以探讨。
没错没错，那个杨刚先生说的很好，因为最近呢又出现了，我不知道两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周围出现了一个叫局里局气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就是特别倡导的那种体系内的，就有点像局长的那种气质啊，就年轻轻的哈，穿着那种中山装啊，穿着那种衣服啊，纽扣啊，最上面扣要扣紧，然后沉稳老练， 回答问题呢，就是他说了话，但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哈。你他对你的问题的回答，你永远搞不清楚他是模棱两可的，就是这种。而且是说是这种年轻人呢，他工作有保障，每回呢一回到家，车后头打开后备箱也有这个单位发的一些什么东西啊，粮啊、油啊、油米啊、面啊之类的这种福利，这种叫现在是当下女孩子择偶最喜欢的举礼举气的这种年轻人、年轻男子，这是社会上的一个价值观导向吧？哦、哎，
嗯，
所以一个价值观的宣传，再加上本身就业机会的这个比较少，导致了人们就是在有限的工作岗位上越加的这个内卷，就越加的竞争的这个激烈，才出现了这个我们所知道的研究生啊。到一线去卷烟，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
嗯。
我们中国是有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但是按照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总量和我们并不是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水平的话，
嗯，
实际上我们的就业不应该那么惨烈，那还是
没错
社会的分配出了问题，我这样说。就是说社会的分配出了问题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有些地方就根本招不到人，有些地方就打破头。
是的是的，这个分配就受那个价值取向的这个引导，大家普遍的话就是在给工作给这个职业赋予了更多的这种价值判断，更多的这种内涵，所以导致万人过独木桥的这种现象。
对，
是的，
就是
进入体制内啊，
社会假如说你创业无路，那么就很多年轻人就卷到去就业，对吧？你创业如果没有一个很多的机会，没有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再有的话就是社会的这种分配让一些岗位啊不用付出很多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而且风险也很小，而且又在社会上又很体面。那为什么不去争取这样的位置呢？
嗯，
这个如果人处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里，那他就会往那个地方去钻呢。
嗯，就是两位刚才谈到了，如果是我们从价值取向这个角度来讲，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引申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对付出和得到的这种判断也出了一些问题呢？才会产生，因为价值取向就包括这些嘛，就是我看什么是有意义的，我看什么工作是给我有最大利益化的。
对，海伦你说这个特别好哈。每个人他在他的判断当中啊，他都是价值和利益最大化的，
对对，
他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都是做出的对他自身最优选择，那么这是在经济学上整体的所有每个个体的最优选择，导致了现在万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样一个现象。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个判断就是特别是今天的00后，因为这个内卷话说的最多的实际上是今天的00后了哈，就是他们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阶段，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出生在一个极具现代化或者是说叫异时代哈，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的很多的社交啊还有资源的分享啊共享啊都是从网络上的，物质生活呢也是比起以前来极大的丰富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就不由自主我们也会产生一种价值导向，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和这种父辈的这种经验里面，我们好像就觉得诶，我只要付出努力我一定会有一定的收获，就是付出努力就会带来收获，可是内卷却恰恰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有付出有收，
这个公式不平衡了，
对，这个模式给打破。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其实内卷是一个实际的状况，没有太多的办法改变的，那换过来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或者价值判断模式是出问题了呢？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他们太看重他们所享受到的，就是用通俗一点话就叫我只能往高处走不能往低处走，就人是只能往高处走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判断的模式实际上恰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就是我们要说社会经验不足的一种判断模式，因为生活吧从来不欠任何人的，有些人你就是付出了他可能也没有收获，而付出了 可能导致没有收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转，会不会就让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躺平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跟实际的层面，就是我们说虽然内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竞争的白热化，但是呢，是不是在我的实际操作层面来讲，可能就是我需要更加努力呢？这个更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或因为我们的少不更事，或者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思维模式，导致了我们不想更努力，不想更去参与到竞争呢？我是这样想的。
我能补充一下海伦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年轻人出了问题，
嗯，
这是社会出了问题。
嗯，
这根本不是什么00后出了问题，
嗯，
问题就出在70后、60后甚至40后、50后身上啊，
嗯，
对吧？那孩子的价值观是谁给他们的？我们从小给他们报班，
嗯，
我们从小给他们鼓励，我们从小让他们要考虑班里的第一，然后我们从重点托儿所到重点小学，再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
嗯，
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了这样的事情啊，
嗯，
然后我们现在说，
是是是，
哎，孩子们，你们的价值观错了，我们都错了，
嗯，
是是，
这叫我们酿的苦果，然后
是是是，
现在我们自己要把它吞下去，
嗯，
对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嗯，
就是大家的价值有问题了。那么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了，那包括在美国，美国梦是什么？个人奋斗，然后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不就是美国梦吗？对吧？
嗯，
就每个人都平等的嘛。那这中国也是受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努力，然后我就要做人上人，
嗯，
这些东西其实该被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对
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该努力呢？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躺平了？当然不对了，我们等一下就会讨论这样的话题。但是假如说我们真正的我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让我获得更多的享乐的话，
嗯，收益，对，
享乐的话，
嗯，
现在也不用批评这种做法，
嗯，
这个社会已经告诉你努力贬值了，
哎，
对吧？
没错。
所以我听了你这样讲，
嗯，
我觉得就是内卷不失为一个好事，它让我们反省我们之前的那种，我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原来我们认为
是
吧？
太政治正确了，
是是是是是。哎，我觉得杨光说的这倒启发我哈，我想起这样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的工作观的这个问题哈，
嗯，
我记得有位这个作家呢，他是这样写到哈，他说人们习惯于将工作视为赚钱工具，这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我们已经呢很少去想，如果我们将工作的意义定睛在完成工作本身，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这种改变。并且这位作家他还说哈，他说作为现代人呢，最大的这个异端就是啊，工作并不是人们用创造力来服侍社会的一种体现，而是成为赚钱和享受以及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
嗯，
这个是我觉得通过刚才阳光先生和这个海伦，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反思一下，在内卷如此这个激烈的这个当下哈，我们是否再把这个工作的这个意义哈，我们是否有一个新的一个发掘哈，
嗯，
而且我现在觉得它内卷出现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有好处的，比方说他如果说通过社会的引导，通过技术的进步，通过开放等等的这种外来的一些因素的这种引入，导致新的产业链的细化，导致新的产业链想产生新的需求，
嗯，
导致旧有产业链的更加的专业，
嗯，
那么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这个意义。只不过呢，
嗯，
这些方面都对社会啊本身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是一个不论对就业者，而且对社会结构都要有一个更新。
嗯，
我更加清晰的认为，造成目前快速进入内卷，尤其在个别的一些，从原来极其个别的一些领域，现在到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这种内卷的这种状态。
嗯，
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的无序啊，就是因为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
嗯，
各种信仰，在这种支配之下，没有一个准见，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欲望，尤其对物质的欲望毫无节制的膨胀。
嗯嗯
啊，
是没错没错。
看看过去五年，过去十年，这个消费品里面的奢侈品，高档汽车，高档香烟， 高档酒，
是是，
名牌服装，
嗯，
你就能感觉到在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太物质了。太物质了，
没错没错。
我说一句题外话，曾经这个茅台酒，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市值最高的。你在中国和任何一个男人聊，他都对茅台酒充满向往。那一瓶三四千块钱，相当于一个蓝领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啊。
是
的。那么在欧美，我相信也有一瓶两三千块钱，相当于一个蓝领工人两三千美金的酒，肯定也有。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对那个东西没有兴趣。不是一个社会风气，不是一个社会风潮，跟我没有关系。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国，这成了一个上上下下老百姓都对他充满了向往，充满了渴望。喝不着真的，我也喝点假的。我不能常常喝，我也会把喝过一次当成一种荣耀。那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问题。
对。
那么无限膨胀的欲望会导致什么？它会反噬我们。怎么说呢？你在这个物质的追求上会出现问题，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物质真丰富啊，物质真多啊。那原来上帝诅咒的那句话，好像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被打破了。我看很多人生下来就可以开豪车，我们也谈过富二代的问题，是吧？就是这种对物质的崇拜和这种盲目的骄傲，它最终会反作用到这个社会的身上，会让我们的孩子无所适从。
对，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
是
我们想讨论的，
是是
是，就是我们从一个现象里面，我们承认这个现象目前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它背后引起这个的。我们当然说有社会上的，有体制上的，可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我们是要看一下，就是可能是价值判断上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这么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下带出来的那个欲望无限度的膨胀，然后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的一些付出和得到的一种平衡，可能也这些也出现了问题，是不是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矫情，就是我们不想更努力，我们只想享受。我们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我为什么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因为圣经上说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今天我们好像喊出了内卷，好像听起来确实挺惨，但是是不是真的在卖惨？是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的，
对，就像谁说的那句话啊，一场雪崩里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
对，
我们现在在这儿卖惨，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个思潮中的努力者，
对
啊，我们
我也是这样想，
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给孩子的价值观，我们促进了这些。
对，
但是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们下半场一定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角度去讨论。那我们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办？
是，
我们基督徒到底该如何在这个内卷之中是可以幸免呢，还是可以胜出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是吧？
非常好，是的。那就像阳光说的哈，我们一定会来到这样的话题。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节就停到这里。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咱们就下期再见了。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登顶峰，或下洼地，或平坦，或崎岖，或遇旷野，或到河谷，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